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而为你自己的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一路。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如此的恩典，让我们每天能够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就求主来继续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你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在这弯曲悖谬的幕后世代，让我们能够行出你的道，活出你的真理。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昨天我分享的第二章当中，实际上神斥责了两类人，一类就是那些受有能力的有权有势的人，那指的是当时的政治领袖，还有一类呢，就是第六节提到的假先知，是宗教领袖。那么其实在第三章要继续对这两类人进行责备，特别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神审判了那两类人以后，给以色列家，给以色列整个 百姓一盼望，将来两群羊要合成一群，合到一个羊圈里面，这也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盼望。同时第十三节神提到他是开路的，他是在前面行的，他是引导我们的。所以我们在那个诗篇里面，诗篇的27:11就提到因我敌人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这就是我们的神。第三章神要仍然要斥责这两类人，一类是政治领袖，一类还是宗教领袖。第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这个我那指的是弥迦，弥迦那说，实际上这下面的话是神的启示，是神透过他所讲的，因为作为神的先知，真正的先知不敢讲神以外的话语，神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神不让说的话他不会添加。所以下面虽然是弥迦所说的，其实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所以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首领官长那指的是南北两国这些政治领袖，是有权有势的人物。说你们要听，听什么呢？说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那么这是个问句，其实是个反问，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答案，就是你们应当知道行公义。为什么应当知道行公义呢？那以色列的传统，这些有权势的人，这些君王，这些领袖，他们是知道的，知道神把他们放在那个位置上是以行公义好怜悯来治理这个国家，来管理自己的百姓。说你们应当知道，但是第二节说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这些人是滥用神赐给他们的权柄，欺压良善，袒护恶人，残忍凶暴。这就是当时这个整个南北两国以色列的光景。那第三节接着说，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要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这些执政掌权者的责任本来是应该照着神的心意来照顾好神的穷养，他们应当是牺牲自己来竭力保护这些穷养，但是他们现在不是，是搜刮民财，收受贿赂，滥用这个权柄，滥用神的恩典。所以说如果是一个群体，不管是过去的以色列还是今天的这个社会，甚至是教会，如果滥用权力欺压这些弱势的，那么这些人被欺压者一定会他们的哀声到达天神那里去，神一定会听到的。所以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查验众人的心，神知道这些恶者所行的恶事。第四节说，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到了遭灾的时候，那就是这个遭灾，那一定是神降下的惩罚，灾难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的啊！所有灾难其实都是从哪里神降下来的。 当神审判管教他们的时候，那这些人呢就必哀求耶和华，就是指的刚才这些政治领袖。哀求这里面是恳求神的赦免，但是神这个时候没有赦免他们的罪，不应用他们，也就是他们的祷告神不听，不垂听，神要向他们的罪来施行审判，是要对付他们，要向他们问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处，看到我们祷告不是百分之百神会听的。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人说我们的祷告神百分之百听，这是谎言，这样话我们不能听。神是公义的，如果什么样的祷告神都听，那神的公义何在？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那时就是到了遭灾的时候，到了神真的降下这些灾难惩罚他们的时候，神必定照他们所行的恶向他们掩面。向他们掩面的就神不看他们了，不再怜悯了。本来神是怜悯的，神是慈爱的，当我们向他祷告呼求的时候，神是应该去回应的，但是这个时候神掩面，把脸捂住不看他们，那不再怜悯，意味着神的审判是一定会兑现，这些人遭到神的弃绝。第五节上面是对这些政治领袖神的一个惩罚，第五节那提到的这些假先知，说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锁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供给他。预备供给他里面是说必遭遇盗兵。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走岔路那就是犯错误，让自己的百姓，让自己这些会众走岔路的这些先知，那肯定是假先知了，真先知不会的。真先知是把他们带到这个溪水旁草场的边去喂养这些穷羊，但是这些假先知是让自己的这些会众走岔了路。那是他们是牙齿锁嚼的，他们是牙齿有锁嚼的或者锁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牙齿里面有锁嚼的，就是牙口里面有吃的东西，就为了，也就是为了这些私欲，为了个人这些利益，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这个平安呢，显然是虚谎的话。我们在前面的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我们当时分享过，我们回头再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八章十一节，耶利米书的第八章十一节，十一节怎么说呢？说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个他们就是上面提到那些假先知、假祭司、假祭司。我们再看，耶利米书的，14章13到14节，14章13到14节。十三节，耶利米书14章13节说，我就说哎，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性的诡诈。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没有对他们说话，这是假先知的一个特征。就假先知，神没有呼召他，神没有让他做这个事，他执意要去做，所以他里面是没有圣灵，没有神的灵带领，没有神的灵开启，眼睛其实是瞎的。那么我们再看以西结书的13章9到10节，以西结书的13章9到10节，第9节说，我的手 B 攻击那借虚假意象用谎言占卜的先知，那么这个显然是假先知，说神不用受攻击之刑，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这些假先知，神不会把他们列在神的会中。就是我们从一开头查到现在，没有见到假先知得赦免，不是神不愿意赦免他们，是因为他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们不愿意回头。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轻易的，神没有呼召我们不要去做这个事儿。站在那个台上，那是真的是胆战心惊的，因为将来狡诈的时候，对这些人神的要求更严。我也经常收到一些，包括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包括这儿的一些弟兄姊妹，我说是他们下读神学院。我说为什么？说然后就问我这个毕业以后牧者的工资有多少？我一听这里面有问题了。还有的就是自己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服侍上挺好的，都没有呼召。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他，我说好好祷告啊，等待等候神呼召。如果没有呼召，不要走这条路。所以走了这条路以后，一旦踏上这条路，是一条不归路。这儿就是神就责备他，这些人是牙齿有锁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为了牙齿里面有锁嚼的，有这个东西吃，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是私欲，他们昧着良心说平安了。神根本没有向他说平安了。下面说，凡不攻击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就谁要不给他们吃的，也就是谁要不贿赂他们，他们就攻击。怎么攻击呢？他就说必遭遇盗兵，就咒诅。那么这个咒诅也不是从神来的，也是为了他一丝的这种报复。谁要不好好待他，不给他供吃的穿的，不贿赂，那么他们就用着所谓神的话来咒诅这些百姓。那么凡不供给他们吃的，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意思，那可能也是指那些忠心神旨意的这些百姓。那么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一定有一些人是真的是走神的路，愿意忠心神的旨命，他们不可能向这些假先知低头，不可能去贿赂他们，不可能和其他人同流合污，所以这些人就会受到这些假先知的攻击。那今天也是，当那些假的先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怕，因为那个攻击在一点效果都没有，因为神根本不听他们的。我们只要行得正，走得直，走到神的道中就行。所以这个假先知，像我们昨天也分享过，他不是不讲真理，他是讲一些似是而非真理，或者讲一部分真理，并且有的真理呢，他们会篡改，会添加，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国家是我们的山寨，国家是我们的避难所，就篡改，这是假先知非常明显特征，这个太明显了。那么撒旦也是嘛，撒旦在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用神的话嘛。所以我们不能说他讲的也是神的话，我们就上当。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我们用借着圣灵来分辨。如果一年365天，天天讲恩典，这儿的先知一定是假的，我们知道是谁。第五节，论到使我名走岔，这个我们分享了。第六节，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承诺，白昼变为黑暗。我们说这在箴言书29章18节就提到，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那么那个意象其实就是指的神的漠视，神的话，神的预言。就没有神的预言，没有神的话，这个百姓一定会放肆。那么这些假先知，他们假借神的名传讲的不是神的漠视，是传讲实际上是自己的话。所以这些百姓我们就可以想而知。所以整个当时无论是南国还是北国，那些百姓和那些领袖一样，虽然他们手中没有权势被欺压，但是他们一样行恶事。那第六节提到说你们必遭遇黑夜，这个你们就是指的前面提到这些假先知，这些假先知必遭遇黑夜。这个我们在这儿这一次看到神的这个用语言的巧妙，神的做讽刺的手法。上面不是括号里面提到说这些人那些百姓不贿赂他们，他们就说必遭遇盗兵，那么他们咒诅这些百姓，那神这儿说是你们必遭遇黑夜，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就是遭遇黑夜，那就是他们当这些假先知被神审判被神管教惩罚时候，他们遭遇灾祸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从神来的话语来安慰他们，见不着异象，因为神不对他们说话，神不会安慰他们，也就是没有神的同在，神不会做他们的避难所，不会保护他们。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那么这是一个意思，不能占卜，那么不是他们就是那种算卦，这个占卜就是他们说虚谎的道，他们假借神的名说平安了平安了，是这个意思。说日头必向你们承诺，白昼必变为黑暗，当神审判他们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说日头必向你们承诺，也就是意味着这样的审判必然会临到，这样日子一定会临到。当这些假先知的恶行败露以后，他们不能再继续骗人了，所以神的审判也临到了。第七节，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用他们。先见就是先知，占卜的这些都是指的假先知，假先知必暴愧蒙羞。暴愧蒙羞，这个结局是非常悲惨的。我们将来真是不要落成的暴愧蒙羞的那个地步。这是神预言了假先知会落入可怕的结局。神也对这些假先知，不管是当时这些南北两国的这些假先知，包括历史里代，当时就是我们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些假先知、假传道人、假教师的一个学派。刚才说了。他们没有回头的机会，因为他们不可能回头，他不愿意回头，眼睛瞎的。暴愧蒙羞，这就是在神面前根本站立不住。当神来审判的时候，他们是捂着嘴唇，无言以对。当神在白色，在那个神的白色大宝座前都站在那儿，将来就千禧年过后，那些不幸的人都要复活。然后站在神的白色大宝座之前，神用一个一个的过堂，神当神过堂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捂着嘴唇，现在映着景象，说自己是良善的啊，自己没有做不是罪人，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开口的，因为无可推诿，无言以对。下面说，因为神不应用他们的预言，神不成就。这些假先知所说的这些所谓的预言，神不会成就，因为那个预言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假先知这个结局啊，我们真的是我们好好的走神的赐给我们这条路，神给我们什么恩赐，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事工，我们好好的服侍神，在神的家里面没有卑贱，没有这个职分，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神都是悦纳的，只要做在神的心意当中，只要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不让我们做的事，我们千万不要沾，沾上以后，那就是在这儿的结局。第八节，至于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至于我，那就是弥迦说自己呢。前面弥迦对这些宗教领袖、对这些政治领袖说完话以后，他说到他自己，至于我是借着耶和华的灵，也就是真先知、真正的先知，他有神的灵来引导他所说的话，是出于神，不是像那些假先知胡言乱语。因为有神的灵，所以蛮有力量、蛮有公平、蛮有才能，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他们之所以能够传讲神的话，这是神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和能力。那么下面说，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这是真正的先知所做的。真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应当为神说话，应当为神负责，指出百姓的罪恶是他的责任。所以真正的传道人，他不可能光讲恩典，他一定把全备的真理告诉弟兄姊妹们，要讲出真相，特别是要指出弟兄姊妹的罪。如果哪个弟兄姊妹得罪神以后，这些传道人亦有责任指出来，而不是假装没看见，更不是包庇，更不是来讨好，没事没事平安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真的要领受这一点，不管不用说是传道人去指出我们的问题，就是其他弟兄姊妹指出我们的问题，我们不管当时再难以接受，我们谦卑下来，我们仔细去听，然后省察。这儿弥迦不是自夸，说至于我是借耶和华，他不是自夸，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呼召，这是神给他的一个使命，给他的责任，他必须这么做。而且他知道他这么做并不是靠着自己，而是从神来的力量、公平和才能。第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这个又从前面的跟第一节一样，说你们业务公平，在一切事上去挖正直。去挖正直，那就是第二节提到的恶善好恶。第十节，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这些首领、这些领袖是用人的血建立起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那意思就是以不公义来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第十一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这三句话真是把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南北两国的这些首领、祭司、先知，也就是这些领袖，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宗教领袖，刻画的淋漓尽致。这些首领为了贿赂行审判，那就是去挖政治了；祭司为了顾价施训诲，先知为了赢钱行占卜。这些政治和宗教领袖为获取私利而做事，他们所做的事不是为了神，不是为了牧养神的这些群羊来引导这些百姓走正路，而是为了私利。这也恰恰也说明了历世历代一些假的牧者，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敢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假传道人比真的多，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假传道人一定不少，假教师不少。 那下面说，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说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这什么意思呢？他们是打着神的旗号，借着耶和华的旗号，以神为借口来欺骗人。怎么欺骗呢？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说耶和华这个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怕灾祸不会临到我们，我们是平安的。其实神早就离开了。那下面十二节就会提到，神离开以后一定是荒凉的，这个教会一定是因为这个教会荒凉，这个教会不行神和神心意的事，所以神的宝座会离开。一个敬拜偶像，一个拜假牛犊的教会，神的宝座不可能在那里，已经污秽了，神是圣洁的。所以这些政治宗教领袖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力来借着神来宣扬虚假的信息，来讨好这些百姓，好得利。说灾祸必不临到我们，神没有从这儿说这儿话，因为神根本就没有差遣他们。第十二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因为你们的缘故，你们就是指的上面这些首领、祭司、先知这些领袖。所以因为这些缘故，他们不是去真正的去牧养神的百姓，最后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那西安就是耶路撒冷，其实指的是整个全地，这个全地是整个应许之地，最后就像一块田被耕种一样。那我们知道耕种田要耕种的话要翻嘛，把这个田要翻一遍，就像地被翻过了一样，也就是比喻彻底的毁坏，彻底的败坏，败坏最后被神给毁坏，就是神来兴起那些仇敌来毁坏他们，被神审判。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那么整个耶路撒冷那是圣城啊，那是神的殿待在的地方，是神宝座的地方，但是现在变为乱堆，变为废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离开了。神如果宝座在那里，那是磐石在那里，是非常牢固的，坚不可摧的。但是变为乱堆，那意味着神离开。这殿的山呢，就是圣殿所在的山。在历代之下的一章，历代之上下的三章一节就提到，圣殿山在什么那个叫什么山？叫摩利亚山。当时大卫在那把这块田买下来，在摩利亚山上。那么最后这个摩利亚的这个山呢，也变成丛林的高处，就是说整个被神灵丛林覆盖。被丛林覆盖，那就是不再是神的居所了，圣殿没了，圣殿废掉了。因为没有神的同在的话，这个殿就是一个建筑物，没有神的同在，这个教堂不过是个建筑物而已，挂个十字架也没用。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如果以人的方式而不是借着神的灵去做这些工，以人的方式去建立教会，而不是靠着神去建立，那就像是第十节提到的，用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同样是荒凉的，同样没有神的同在。在前面以赛亚书九章，我们刚才好像没有读吧，以赛亚书的九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前面也经常分享，当时就提到这些假先知，这个假长老被神解除。我们读一下这个十四章以赛亚书的第九章十四到十六节，所以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 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中之与芦苇。十五节，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那么就是长老和尊贵人以及这些假先知都要被神剪除。第十六节，因为引导这百姓的是他们走错的路。因为这些人他们是领袖啊，是引导百姓的，但是引导百姓让这些百姓走错了路。那么走错路，这些百姓是不是就可以免于这个审判呢？不是的，说被引导的都必败亡。走错路、引错路的败亡，被神解除。那么跟错的，跟他们一块儿走错的，一样败亡，一样被解除。那最后，整个西安像一块田地，变成一块田地了。耶路撒冷成为废墟了，这个圣殿的山也被丛林覆盖了。神离开了，没有神的宝座，没有神的同在，那么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最后就是消亡，这些百姓被掳，百姓被杀，都遭到神的惩罚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这第弥迦书的第三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信神真的是这条路我们走的是非常的要谨慎，不能有丝毫的大意。我们也许偶尔会被过犯所胜， 也会软弱，但是我们软弱过后我们会刚强起来，因为我们有神，我们会去呼求神，去祷告神，我们会竭力的跑这条路，走这条路，直到尽头。那我们也常常遇到一些假的一些教导，那么所以我们需要分辨。这个分辨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把这个圣经读得滚瓜烂熟就能分辨，而是要靠神的灵。我们真的需要到神面前好好的祷告，求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圣灵内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这个身体的殿里面，我们圣圣洁洁的每天来保守好自己的心，约束自己，然后我们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分辨。也求神帮助我们。那 有的人啊，这个很有学问啊，圣经也读了很多，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明白，特别是那些不信的人，在教会待了多少年，查经 也参加，组织崇拜也参加，就是不信神，不信神没有圣灵同在，所以他看这个圣经就是一门当一门学问去研究，根本研究不通。我们感谢神，神把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每天能够谨慎自守的圣洁祷告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面。当我们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神必定把我们带到带在这个义路上，我们能够走下去，一直走到底，到他的跟前。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